第九篇，耶和华对他所爱子民及列国的救恩。六，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关于基督是大光和奇妙者的揭示。这是出自耶和华对以色列国的审判和他对亚述的审判。在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五节，基督被揭示为大光，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。这里所提的海是加利利海，如今主使那称为沿海的路那部分的世界得着荣耀，这部分的世界也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。跟从基督的头一班人，神新约选民的开始，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的120人，都是从加利利来的。外邦人的加利利曾经是受藐视的地方，但今天我们需要尊重加利利，因为它既是召会的源头。我们很难说那120位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实际上他们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，他们乃是召会。今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原则上也是一样，我们这些召会人都是从加利利这个被藐视的地区来的，这就是召会的起源。虽然以赛亚没有说到召会，但他的预言里却暗示到召会。其中一个暗示就是第九章一节的话，论到来自外邦人之加利利的加利利信徒。以赛亚书九章二节说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石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。这预言在马太福音四章应验了。当基督来到加利利时，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像那些坐在死亡的境遇和阴影中的人有光出现照着他们。以赛亚书九章二节的预言应验，甚至今天还在继续。主耶稣仍在访问加利利人，他仍然在访问被藐视的地区加利利，要得着被藐视的人，所以在加利利就蒙福了。在社会中占高位的人若要得救，必须成为被藐视之地的加利利人。以赛亚书九章三节接着说，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乐，好像人收割时的欢喜，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。这个预言是指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所有早期的使徒，这也与我们有关。我们乃是收割的农夫，也是得乳物的战士，这是指基督在地上的繁征。第四节继续说，因为你已经折断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的棍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这指明基督这个大光要折断我们所负的重轭。最后第五节说，战士在阵地之间所穿的战靴，并那捆在雪中的衣服，都必焚烧作为燃料。这指明征战在进行着，今天基督在征战，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也在征战中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这再一次的牵连到童女怀孕生子的兆头。在九章六节，为我们而生的婴孩是属人的，也是神圣的，而赐给我们的子乃是神圣的。没有属人并神圣之婴孩的出生，神就无法将他的神圣子赐给我们。神圣的子赐给我们乃是借着属人婴孩的出生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告诉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这意思乃是神圣的行政必担在这位出生的婴孩，这位所赐之子的肩头上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，他的名称为奇妙的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远的父、和平的君。翻译这节的时候很难决定奇妙与策士之间有没有标点。 基督既然是属人并神圣出生的婴孩和所赐神圣的子，他就是奇妙的测试，他也是奇妙和测试。不仅如此，他乃是全能的神，永远的父，和平的君。基督之所事的每一项都是奇妙的，对于他的所事，我们永远不能说尽。他是全宇宙中的奇妙，基督是奇妙的，主要在于他是测试。以赛亚书九章七节说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如今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从创世纪十一章开始，人放弃神做人的治理者，要自己管理自己，政治一直成为人很大的问题。但是当复兴的时候来到，基督要成为唯一的治理者，三一神的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，这个政权要加增并充满这地上的每一个角落。基督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，平安表明有公平和公义，在新天新地里一切都是公平公义的。当基督成为这地上的治理者时，这个地就要满了平安。